唱这首诗歌，我非常感动。他的表情，他的心里的那专注，他对神表达的爱，我觉得令人感动。所以我今天很高兴邀请他愿意到我们当中来献唱。我更喜欢这个歌里面的歌词。我相信做这一首歌的那个弟兄或是姐妹，他一定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他当他有劳苦重担的时候，他想到说，我因为神全然的爱我，他永远不撇下我，我的神是全然爱我的神，他要使我得到安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经常你过去的经历成为你的记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我，或是以后我们所做的决定。因为你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你的记忆，储存在你的脑中。像这些弟兄或者姐妹作词的人，他一定经历在困难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他有重担的时候，他想到全能的神可以帮助他，以至于他可以把他的重担卸给神，以至于他自己感到轻省的，以至于他经历到神的爱、神的帮助、神的安慰、神的带领。圣经里面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圣经里面讲到说，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你有重担吗？是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都有各样各式的重担，经济的重担、家庭、人际关系、婚姻、前途等等，孩子、亲子关系的重担。那神说，你把这个重担卸给我，因为当你把重担卸给我的时候，你的担子就变轻省的，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也说，你要负我的轭。什么是轭？轭就是连接马跟马车中间那个轭。那神说，你有重担吗？你有压力吗？你有苦难吗？你负我的轭，因为耶稣的轭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同样的，你负耶稣的轭的时候，我们就负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轭。神的轭，神跟我们同在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担子就会轻省的。圣经里面讲到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觉得在人生的道路，在这个时候好像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安慰你，没有人支持你，你觉得很孤单，你觉得很无助。但是我要告诉你，即使所有的人都抛弃你，都不跟你在一起，神说，我必定不撇下你，我必定不丢弃你。所以我想，这位弟兄和姐妹在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一定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很深的体会。他一直不断的思想，神是怎样一位神，我过去碰到困难患难的时候，神怎么样帮助我。我们脑中有两个最大部分的记忆，一个是记忆过去对我们的伤害，让我们痛苦，让我们难堪那些事情；另外一部分是记忆那些让我们喜乐温馨的那一部分事情。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到，当你心中有苦痛，人家伤害你，人家得罪你，人家对不起你的时候，那些伤痛你一定要不断的把它处理掉，即使还在你脑中记住了，但是那个伤痛会越来越少。所以神说，当人对你有伤害的时候，那些苦毒、那些伤害，你要把它 release 出来，借着什么？借着饶恕伤害你的人，以至于那些伤痛不再造成你人生的麻烦，造成你以后往上飞翔的阻力。但是你说，不仅你要主动的把那些伤害出去，你更要主动的经常回忆起那一些在你生命当中带给你甜蜜回忆的、带给你鼓励的、带给你温馨的那一些记忆。我们人经常这样，我们经常会把那些苦难的事情、伤痛的事情记得很深，但我们经常把那些喜乐的、温馨的、和谐那个记忆经常忘掉了。神说，你要不断的找出那些，把那些回忆找出来，会成为你以后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要决定你是不是以后你做面临人生的所有问题的时候所做的决定，你要把那些喜乐的、温馨的、得胜的那些成功的记忆找出来，会帮助你，会决定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或者失败的人，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或者沮丧的人，会帮助你成为一个积极的人或者消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神怎么样告诉我们使用你那些美好的记忆力，以至于成为你人生的帮助。我翻遍了所有的圣经，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我们要记住那些令我们沮丧、失望、失败的时刻。圣经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你要记住那些得胜的，记住那些让你快乐的、喜乐的、有盼望的那些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要回忆你往日所成就的奇事。这是一个诗人说的，他说每次当我碰到要决定事情的时候，当我碰到困境的时候，我要回忆起神往日所成就的奇事。他意思是什么？他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得到癌症，当我面临困境，我婚姻出现问题，我的经济出现问题，我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要回想起过去神怎么带领我出来。我想我们当中，如果你相信神的人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也许以前的某一段时间，当你一个人非常孤独的时候，神带领了某某人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同伴，鼓励你，支持你。也许以前你是一个染毒瘾或是其他瘾被捆绑的人，但是因为你认识神以后，神释放了你，从那些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也许以前你找工作的时候找不到，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奇迹似的为你开启了另外一条道路，开启了另外一扇门，你终于找到一个工作。也许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健康发生了问题，神医治了你，让你健康快乐，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那些事情。我们人与人之间呢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思想人家对我们的恩惠，人家对我们的鼓励，人家对我们的帮助。经常我们做朋友做一段时间，十年二十年很好的朋友，因为某一件事情不满你的意，不如你的意，伤害了你，我们就断绝了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想到的总是你这一次对我的伤害。夫妇之间也是一样，亲子关系也是一样，经常我们想到哇，你这样，你这个做先生这样伤害我，你做太太这样伤害我，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好几十件、好几百件、好几百个时刻，我们有温馨甜蜜的时刻，我们要经常去回忆起这样的时刻。前次我看到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的时候一个故事。旧金山大地震的时候是发生在早上八九点的时候，正上下班，学生上学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刻。我见到那次的报告是四分钟以内旧金山很多地方夷为平地，在四分钟以内有30,000个人就这样过世了。有一个爸爸了，地震过后他突然想到我的孩子在学校，但他很焦急了，就跑到学校去。当他到学校去的时候，看到遍地都是瓦舍，整个学校被夷为平地。哇，很多家长站在旁边哭，站在旁边吵，消防队员、警察局员都在旁边。他爸爸想到我孩子可能在某个方向的教室，我带他去过，所以我知道我孩子在那个教室。他往那边看去，那个教室已经夷为平地了，而且被封锁起来了。他试着要过去找他的孩子，被警察、被其他的家长、被那些消防队拦着说，没有用了，来不及了，没有一个小孩子可能生还的，你回去吧，那我们来这里处理后事吧，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你这样子把我们的救援工作delay掉而已。他这个爸爸说，不，我一定要去找我的儿子。所以他不顾那个警察然后消防队员的男主，他就自己跑到冲到他的孩子那个教室瓦砾的旁边，他一直一直在那里搬开一块一块的石头。很多人要拉他走，他就是不走，他说，你如果不帮助我，你就让我这里在这里来找我的孩子。他说，我一定要我找到孩子，因为我跟我孩子讲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在你旁边，因为我跟我的儿子讲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在你旁边。哇，这个爸爸一片一片一片的石头挖，挖了2个小时、10个小时，终于到了第38个小时，这个爸爸挖开了一块，搬开了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他听到是他孩子的声音，他就叫他孩子，John老师，你在里面吗？没想到他的孩子说，爸爸是你吗？我在里面，我告诉我的同学们，我爸爸曾经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爸爸一定在我旁边。我告诉我的同学，如果我爸爸还活着，一定会来救我，所以你们可以安心。他说，我们在这里面38个小时非常的黑暗，没有水，没有食物，每个人都在哭，每个人都很担心很害怕，但是我鼓励他们说，我的爸爸一定会来救我，只要我爸爸活着，他答应过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会来救你。他说，爸爸你做到了，我就相信你讲过的话。在这个孩子的回忆里面，这个孩子的记忆里面，他爸爸曾经跟他讲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在你旁边。我相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每一次都知道他的爸爸在他旁边，成为他的帮助。他爸爸说，我们起来吧，但我记得还有其他几个小孩子，你先拉他们上去嘛，因为我最后一个上去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在旁边帮助我，你一定不会离开我。弟兄姐妹，这个爸爸在这个孩子的脑中存着这样的记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在我们彼此之间的生命存着这一些记忆。当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人家美好的回忆，让他哪一天记忆起来之后，某某人曾经怎么样的帮助过我。 前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家的保姆刚好不知道怎么样特别晚回家，他带着他的女儿从 UC Berkeley 回来。那我就突然想到说，他已经曾经帮我介绍过一个搬家公司的小王。这小王从中国大陆来，因为没有工作，自己花一点钱买了一辆大卡车在做搬家公司。我们家搬家我们公司诊所搬家的事，我曾经请他过来搬几次。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一次他来搬的时候都会带一个13、14岁的年轻人跟他一起来搬。我就很好奇，哎，小王这是谁啊，怎么这么年轻就来帮搬家，有没有违反劳工法或怎么样？他说没有，这是我的儿子，13、14岁。我说哇，你儿子怎么那么乖，还帮你来搬家？我说我儿子家搬个西瓜都有点困难，你还儿子竟然可以搬家，那个真的是很出众了。在这个儿子经常跟他爸爸一起来搬家。那我说你为什么让他这样搬家没有读书？他就摇头，他说没有用了，我这个孩子哈成绩很差，不想读书，连初中都很难升到高中。现在高中我想要高中毕业都很难。所以他每一次搬家，他只要问他的儿子，他就摇头。那有一次他们又到我们家来搬家了，搬东西的时候，我刚好有机会跟那个小男生聊起来。那一阵子刚好 Time Magazine 以及报纸上报道一个黑人的女孩子是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妈妈带着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很上进很用功，白天因为都到图书馆去读书，晚上跟她妈妈睡在街上。这个孩子被哈佛大学接受进入哈佛大学，而且是全额的奖学金。我想是好几年前，我不知道你没有印象，那是 Time Magazine 的报道这个女孩子的故事，成为许多人的鼓励。所以那一天我刚好碰到她，我就跟她聊一聊。她说我爸爸认为我不会读书，所以我一辈子大概可能就是搬家的人。我说哇，你的 muscle 练得很强壮，搬家绝对没有问题的。那我就跟她突然提到说，最近报纸报道那个黑人小孩子虽然是 homeless， 他条件很差，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但他以后进入哈佛大学。他不知道怎么讲着讲着，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有一天说不定你可以进哈佛大学，我就唠了一句话。那后来就比较没有什么机会跟他接触了。就前天我回来的时候，我保姆带他女儿是 UC Berkeley 回来，我突然跟他，小王呢，我最近要找他搬东西，怎么这个人不搬东西了？我们就聊一聊聊。他跟我说，他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他跟我说，他的孩子今年要进哈佛大学。我现在有没有搞错？他儿子要进哈佛大学？我说有没有搞错？是东部那个哈佛吗？还是小哈佛？还是什么中哈佛？他是他的，我说怎么可能？他就跟我讲，你是很奇妙了。这个孩子以前帮他爸爸搬家，不喜欢读书，后来他们搬到 San Bernardino 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房子便宜，他爸爸好像花了5万多块买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下来。那儿子就到那个地方，然后连高中都很难毕业，勉强的高中毕业了。后来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孩子突然间很喜欢读书。他爸说他开窍了，不然怎么样，晚上读了2、3年都不愿意睡觉。他爸以前是要求他读书，现在是求他睡觉不要读书。哇，读了3年的 community college 以后，他参加了很多社区活动，而且很会领导，还到什么 Washington DC 参加什么示威或什么领导之类的。他说他那年3年成绩就进步了很多。我说那 SAT 考得很好，他也没有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他去哈佛大学 interview 的时候，哈佛大学竟然选了他，而且给他全额的奖学金。我真的吓了一跳，我说这样一个孩子竟然被哈佛大学所收取的。我来思考，哇，现在不一定只是成绩很好的时代，你孩子要人家看你是不是有潜力。你以前零分，现在60分，比你以前80分，现在90分，人家还愿意接受你，因为觉得这个孩子有前途有潜力。我在想，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我跟他讲那一句话，说你以后也许可以进入哈佛大学。他真的进入哈佛大学。但是也不要轻看我们跟每一个人的接触，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周遭接触的人，也许你只有短暂的接触，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给他们。我经常在想，哪一天如果我过世的时候，也许我躺在殡仪馆里面，我躺在那个地方，我告诉我的亲戚朋友，求你把棺材盖子，我不要让他看到我死后那个难看的脸色。因为我曾经看到我们一个姐妹很可爱很美丽，她过世的时候躺在那里，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就已经告诉我旁边的人，哪一天我过世的时候，求你把棺材盖子上面放一张我最美丽的照片，笑得最可爱的照片。我希望每一个人经过的时候看到李医师以前微笑的样子，而不是我冰冷的躺在那个地方苍白的样子。我们脑中要有记忆。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当你过世的时候，或是某个时段，当人家想起你的时候，他脑中是回忆起什么样的记忆？是你这个人经常鼓励我，经常安慰我，经常帮助我，经常带领我，还是这个人经常伤害我，给我脸色看，讲一些刺激我的话，或者欺骗了我？我们要经常思考。 不仅我们脑中要经常拿出那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美好的记忆，我们要存入别人的脑中，让脑中有美好的记忆。太多的人的脑中有太多伤害的记忆，我们不要再加添他们伤害的记忆。圣经也在经常在描述一些故事，神要叫他们记住他们以前所做过的事。最明显的就是耶稣要他带以色列百姓要经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跟他说，你们抬着约柜踏下水，我就把水在远处停住了。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下游的水便在极远的之处就立起成雷，成为一个水柱，下流的水就全然的断绝。那神就这样奇迹似的带领以色列经过了。那过后神怎么做？神说，你们从经过的河里面挑起十二个石头，耶稣要求他们挑起十二个石头，他请了十二个壮丁，十二个族人的壮丁去挑十二个石头，当他们经过了约旦河的时候放在河的旁边。为什么？神说，你们把那十二个石头立在那个地方当做一个纪念碑，以后你们子子孙孙当然看到这石头的时候，问你的时候说，爸爸妈妈祖父祖母，为什么我们一个纪念碑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因为那时候神行了奇妙的事。我想问你，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在你的头脑当中，有没有什么纪念碑？这纪念碑是不是有包括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所工作的、帮助你成就的事情？你有没有经过？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健忘的，我们疾病的时候求神医治我们，神医治我们，我们一下就忘了。我们找工作的时候，神祷告神，神就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工作，很快我们就忘了，我们就失去信心了。你有没有像这些纪念碑？每一次神为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我们脑中成一个纪念碑，经常的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我记得我刚开业的时候，没有生意的时候，有一天我很绝望的时候，我就跪在我的办公室祷告，说，神啊，我真的是很想有很多病人很好的收入，但是没有病人来看我。所以神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平安，让我感受到神跟我同在，神一定带领我。果然没错，在几个月以后神就带领我，让我的以后的病人非常的多，我可以在这边过很好的生活。所以每一次当我再次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思想那一段时间，当我面临困境的时候，神怎么帮助我。有时候当你面临困境的时候，你会沮丧说，这一次神会带领我经过吗？这一次有希望吗？这一次可能吗？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想。也许当你得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你想说，我某某们得了疾病，他化疗以后掉了头发怎么样，后来过世的，我们经常想那些。但你有没有经常想说，哎，某某人因为得到重病，但神医治了他。我们经常思想那些事情。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见证，是一个 Texas Lakewood Church 那个叫 Austin 的妈妈，那是一个非常大两万多人教会。她的妈妈在二十几年前得到癌症，当时医生跟她妈妈讲说，你得了癌症没有办法治疗，你回家去大概就三个礼拜的时间你可以活下去。所以这个牧师这个太太，这个妈妈的先生以前是牧师，他们就把他的太太、他的妈妈带回家里面去，准备说三个月以后，我太太、我的妈妈就这样过世了。因为医生们一直跟他讲说，你没有希望了，医学也在告诉他说，没有药可以帮助你的。但是这个妈妈说，那一些负面的话不影响我。我思想过以前我某某姐妹某某人得到同样的疾病，但是他祷告以后神奇迹似的医治了他，我要相信神可以医治我。所以以及那三个礼拜在那里等着死，这个妈妈在她家里的冰箱、墙壁、卧房、浴室里面贴满了神应许的话，她贴满了神说，因为我所受的鞭伤你要得到医治，你呼求我，我就应允你，救你脱离一切的凶恶。相信的人必定有神迹随着他，相信我们病可以得医治。医生不是我的主要的医生，医学药不是我主要的医生，神才是我最大的医生。他每天早上起来就这样不断的宣告，很奇妙了，三个礼拜以后他竟然没有过世，还活着。三个月过去，他不断的宣告，六个月过去，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他还健康的活着。如果你每个礼拜天早上八点半看 Lakewood Church 的传播 Channel 5， 他的妈妈经常在那个地方见证神的荣耀。我相信那时候他如果跟一般人一样，哇，我这个绝症我该死了，我再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了，我就直接见上帝了，他一定很悲惨的活那三个礼拜。但他不把那些痛苦的、沮丧的、 不能自愈的记忆力在他脑中出现，他回忆起那些神可能成就的事情，以至于他可以活到现在。所以神经常要我们这样做，经常要我们回忆那些你以前经历过神，尤其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希望，怎么样不可能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当大卫很年轻的时候，一个对敌人是歌利亚，非常高大，当大卫出来的时候，那歌利亚笑他说，你们的军队当中派出一个这么弱小这么年轻的人跟我打，怎么可能呢？你知道那圣经怎么描述？他说大卫出来的时候，他手中拿着杖，我们大部分都知道说他用五块光滑的石子最后射中了歌利亚的眼睛，把他射死了。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出来的时候，圣经描述他手中拿着杖。在那个时代，杖不是只是牧人在赶打野兽而已，或是在找路而已。那时候杖记载着每一次你经历神的恩惠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杖上面刻一个记号，跟摩西一样，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通过红海的时候，他还是首先把杖举起来，代表什么？因为杖上面记载着好几十次神行的神迹，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人的奴隶当中带领出来，释放出来。所以大卫一样，他举起杖的时候，杖里面刻着什么？杖里面刻着大卫在旷野里面牧羊的时候，狮子来的时候，熊来的时候，神给他超自然的能力，把熊撕裂，把狮子打死。所以每一次神为他做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在帐面上刻一个记号。所以当他面临歌利亚的时候，他拿起杖来，他告诉歌利亚说什么？你看，也许我很弱小，也许我不行，但是我曾经经过神怎么样恩待我，神怎么在我生命当中帮助我。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不能，但是我账上所记载的神曾经给我的恩惠绝对可以，绝对可以。所以他就拿着账出去，终于他打败了歌利亚。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账可以拿出来？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是可以对那黑暗的势力，对你的癌症，对你的婚姻的问题，对你的工作，对你的困境拿出账来说，你看神以前怎么帮助过我，我相信神现在也可以帮助我。还是你在那个地方沮丧的时候，不可能了，我没有希望了，我走不下去了，我健康不可能恢复了，我的孩子不可能再恢复过来，考上哈佛大学跟那个孩子一样了，我的婚姻没有指望了。我们要经常学习大卫一样，拿出我们手上的杖。最后一个，神给你经历一些伤痛的事情、难处的时候，神经常要借着我们的经历，当神把你带出来的时候，神要告诉你说，我 让你面临这样的困境，带领你走出来的时候，不仅我要让你经历我的信实、我的能力，我还要让你知道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前一阵子我在收音机听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太太跟一个妈妈，她现在已经将近40岁，她分享她的故事。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妈妈是在40年前被领养了。这个女孩子是当时越战的时候，南北韩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很多军人跑到越南去帮助南韩打北韩的时候，当时的美军好几万个部队在那个地方，很多美军就跟当地韩国人生下了孩子。在那个时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如果在30-40年前，或是中国大陆、亚洲或是台湾，你甚至嫁一个白人，人家觉得很奇怪，因为为什么嫁一个不同种族的人？当然现在不奇怪了，何况是跟一个白人生孩子，没有结婚时生孩子。所以那时候美国军队在那边跟很多韩国人就生下了很多孩子，这孩子美国人没有带回美国来。韩战结束以后，当地的妈妈也不敢抚养这样的孩子，因为她怕人家看不起她，怎么你可以跟一个外国人生个孩子。所以那个孩子都被丢在街上成为孤儿。他估计有将近2-3万个这样的混血的孤儿在南韩北岸的地方。后来政府建了好几个孤儿院，就收容这些混血的孤儿在那个地方。其中有一位美国的大兵，他韩战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结束以后，他回到美国来，他成为基督徒，他成为一位宣教士。他第一个感动就是要回到南韩北韩那个地方照顾那一些被抛弃那些混血儿。所以当这个美国大兵后来结婚以后，他们就决定要领养那些被抛弃的混血儿。所以有一天他们夫妇就飞到北韩的一个孤儿院去，想从里面领养 男孩子健康的，他脑中一直思想着我这次去一定要选孤儿院里面那个最健康的，头最大的，看起来最有福气的，是男孩子，四脚四肢健全的。所以他们第一次进去孤儿院，哇，看了成千上万的孩子，他们终于找到一二十个他们觉得很健康很可爱的男孩子。他们晚上他们回到饭店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很不平安，他总是觉得说好像这些男孩子健康不是他应该要选择的对象。所以第二天他们又去了，还是喜欢那几个可爱的男孩子，回到 hotel 好，每次祷告就有极大的不平安，甚至感觉到神在责备他。所以有一次这个成为宣教士的这个先生就想，就跟说，神啊，难道我要挑选一个健康的孤儿不对吗？那你到底要叫我挑选怎么样的孤儿？我已经愿意挑选孤儿，带领给他们过一个好日子一辈子了，为什么还是那么极大的不平呢？难道你不愿意我做这样的事吗？他里面感到神跟他说，不是的，我很喜悦你愿意接纳那些孤儿，收养那些孤儿，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那个最健康的男孩子呢？你能不能选一个你看为不可爱不健康的女孩子可不可以？所以隔天回去他重新的思考，重新的看，他看来看去还是喜欢那个男孩子，但偶尔他的眼光扫到角落一个非常肮脏非常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爱的小女孩在那个地方，他眼睛看过去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神跟他说，你就选这个女孩子。他想要，神啊，不要，这个这么不可爱，这个看起来肮脏，这我不要，我把领到美国去以后不可爱，我不喜欢这样。但每次他这样想的时候，神就说，你要选择那个。他说，神啊，你让我回去祷告，回到换点祷告，隔天去看，又是看到那个女孩子，他终于决定收留了那个女孩子，后来把她带到美国来抚养长大。这个女孩子在美国受了很好的教育。那一天他在收音机分享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我结婚了，但是很不幸的，我不能怀孕，我跟我先生没有孩子，所以我们想到我们要去领养一个孤儿。所以他们想到我到韩国去领养一个孤儿，像当初我的爸爸妈妈领养我一样，他们一样坐飞机到韩国去，孤儿要领养孤儿，他们是跟他爸爸妈妈一样要领养一个非常健康可爱的男孩子。因为他爸爸妈妈没有告诉他当初他们怎么找到他的，他只想到我要领养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子。同样的，神再次跟他说，如果当初你爸爸妈妈是这样选择的，你就没有你今天的你。如果当初你的爸爸是要选择跟你现在选择一样健康活不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你。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那个健康活泼的，那不能选那个比较可怜的呢？他受到神的责备，他知道他过去的经历，神要借着他爸爸的经历，他被抚养选择去的经历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后来这个妈妈好像抚养了四五个都是女孩子，从南韩那个地方来的。我要告诉你，当神给你经历一些苦难，当神你带领出来的时候，你竟然要回忆起来，不仅成为自己的帮助，而且要成为别人的帮助。神没有白白的让我们经历那些试炼或是苦痛，神要借着你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要挑战你，不管你人生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是失望的，是跌到人生的谷底，是没有盼望的，是面临很多困境的，不管怎么样，你要思考神以前怎么样带领出来。当你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充满信心，你就会充满感恩的心，你就会受到鼓励，你对人生就会充满盼望。不仅这样，我要挑战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经常在人的生命当中注入，成为他们美好回忆，成为那些 美丽的回忆，可以帮助他们来去行动或是话语，一个电话，一句鼓励的话，请吃一顿饭，拜访他，探望他，我们经常在人的生命当中注入这些。最后，你不要经常把里面所受到伤害回忆出来，造成你自己的痛苦，造成你自己没有办法再次往上回。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公平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不要把这些苦痛伤害深深的记忆在你的脑中，借着饶恕，借着神的爱，把这些伤痛 release 出去。相反的，把那些美好的回忆提出来，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你会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你的生命会无限制的往上飞，你会经历神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如果觉得神今天借着信息又触动了你的心，或是感动你，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真的要思想起你以前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神啊，我不要只活在负面当中，我不要老是把我负面的情绪伤痛拿出来。神啊，我要纪念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我也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鼓励。”我们唱那一首《我的心》，我们要称颂你。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敞开你的心，在生命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跟神说，我们来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恩惠。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